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又能够在一起敬拜神，好不好？在我们信息以前，我们一起先有仍然有个仰望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保守，虽然在疫情中我们仍然能够在家里用这样高科技的帮助可以一起来聚会，仍然愿意在这里领受你的话语。主啊，在这样的疫情当中，到底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在你的话语中有什么样的教训？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要恭敬的领受。求主你今天在这个时间里面，一样的，你的圣灵来保守讲的、听的，让我们从中间学到你的心意，也在生活中能够活出来。我们这样的仰望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今天的疫情实在是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5月底了。我们发现这6个月的时间啊、改变了很多的东西。整个世界从来没有预料到的这些情况，我们今天都发生了。目前我注意一下子一些报道的时候，到今天为止，全世界这个同样的疫情所受的所有的确诊的病例已经将近了逼近了600万，而死亡的人数呢也到了40万。那么今天你要问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到底还有哪一个国家，有哪几个国家是没有发现病例的？我们现在倒是没有办法去追踪有哪些国家有病例，所以在这个全世界都陷入恐慌隔离，而且我们看到整个经济股票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这个现象。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当中，我们发现人性中间，不管我们个人、社会，甚至于国家跟国家中间，也有许多的现象，有彼此互助来共度疫情的。我们也发现也有一些国家是一起来开发这个疫苗，在口罩，在一些呼吸器方面也能够做到彼此的供应。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发现是陷入了很多的以前前所未有的一些状况。如果我们不考虑今天我们这个科技的进步，我们这生化、医疗、传媒、运输等等这些的控制的话，今天这一场新冠肺炎的全世界的影响，死亡人数还有传染的范围之广，都已经可以列入有史以来前三名了。这是我们可以见证的一个历史。那么今天我的负担就是要从三方面来做疫情中的审视。我们可以看一下投影片。首先我们看到了有第一方面，我们要讲到的是疫情中圣经关于这个疫情的教训。到底瘟疫在圣经中它有怎么样的教导？到底这个瘟疫发生的是什么意思？是偶然的吗？还是有一些功课是我们要学习的？ 第二方面，我们要来看这个疫情发生以后，在我们人性中间有一些的现象，有负面的，有正面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怎么来学习？第三方面，我们当然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要联系到福音。这个疫情对于福音、传福音或者领受福音，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怎么样的一个教导？所以今天我们简单的从这三方面我们来学习。首先我们就来到了圣经中有关于瘟疫的教训。圣经中在旧约、新约里面都有提到瘟疫。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到在旧约最先提到瘟疫的时候，是在摩西对法老宣示神的主权的时候，当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去把我的百姓都带离埃及，那摩西就跟神求说，你要赐我权力，要赐我全能，要赐我口才。那神就告诉了摩西说，你去告诉法老，你说耶和华吩咐我说，我要让神让我来带百姓离开这个埃及，要来侍奉耶和华。如果法老不容许我带百姓出来的话，那么耶和华的手必在你的田间、牲畜、马牛、骆驼、羊群身上，一定会有重重的瘟疫。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最早提到瘟疫的时候，是代表着神要摩西去对法老来宣示神的主权，如果不让百姓走，就会有瘟疫临到这个埃及。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看到是神的警告，宣示他的主权。第二个方面我们就看到了，是摩西到了迦南，带的百姓在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就是他那个时候差遣了约书亚跟加勒还有十个探子，他们要一起去窥探那个神所预备的、所预言的迦南地。结果没想到他们去看了以后，那十个探子是一致的，就是报坏的信息。他们不信，他们说这个地方我们怎么能够进去啊，这个地方那里的人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所以他们就发怨言，神为什么让你摩西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在十二个探子里面只有两个有信心的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神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的信息，他说这些报恶信的人都会遭瘟疫而死，而且要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瘟疫的圣经旧约里面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要刑罚这些不信的、报恶信的探子，还有这些在那边叫闹吵的百姓。第三处我们就看到他们在可拉党，也是在摩西带领百姓在埃及漂流的时候，到了可拉党的那个时代。可拉党其实他是他跟亚伦其实是堂兄弟吧，有这样的关系。可是他们看到了摩西跟亚伦一直在那里，神用着他们做领袖，他们就不服这个权柄，他们就这个搜索就交索这个百姓一起来抵挡摩西跟亚伦。结果神就发怒，就惩罚了，就让这个叛变的人呢，地就裂了口， 把这些叛乱的悖逆的领袖们就吞下去，连他们的所有的财物等等都落到地洞里头去。当然这件事发生了，百姓应该学教训的才对，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这些百姓的还有余下来的人，他们又来跟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又来骂摩西亚伦，抵挡他们。这一下子神非常的愤怒，他就告诉摩西亚伦说，你们却让我来刑罚他们，我要让瘟疫来到他们的当中。所以当百姓还在那里发怒，还在那里为难摩西跟亚伦的时候，瘟疫就已经进到了他们的当中。在民数记第16章后面记载的说，这个瘟疫就像一阵这个烟雾一样，这样子一字一步一步的逼近百姓的时候，瘟疫所到之处，百姓都就被瘟疫感染，就死在当场。这个时候摩西他动了慈心，他就快快的跟亚伦说，赶快拿着你的香炉，而且把坛上的火放在其中，加上香，你赶快跑来站在会众这里。摩西就很快的照着，亚伦就很快的照着摩西的吩咐，他拿着香炉加上的香，他跑到百姓中间。注意这里说到排到百姓中间，他是站在百姓跟那个瘟疫要一直的逼近百姓的中间，他成了一个好像一个防火墙一样，他在这个中间成为一个代祷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着他拿着一个香炉，这个炉上面有祭坛上的香，他在那里为百姓赎罪，所以他站在活人跟死人当中，瘟疫就止住了。所以这第三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虽然百姓遭受了瘟疫的刑罚，但是由于有亚伦跟摩西，他们愿意站在活人死人当中，他们作为一个代祷者，所以瘟疫就止住了。这是我们第三点，从旧约里面要学习瘟疫的教训。接下来我们看还有第四点，旧约里面讲了六项，第四项后来到了几乎是到了第二代的百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跟这些百姓就跟当地的摩亚，跟当地的这些外族的人就有了这些拜偶像的关系。当神就非常愤怒，才刚刚要摩西把这些族长们，不守规矩的族长们，把他们惩治了，把他们刑罚了，吊死了。没想到才过了百姓都还在哀哭哭泣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以色列的人，他就在公开的在大家的面前，他又带了一个米甸的女人进入了百姓中间，而且到帐篷里面就要在那里行营。在这样的一个关口的时候，有个人叫做菲尼哈，他手里就拿着枪，他到了那个行营的以色列人跟米甸女子的帐篷里，他就用枪把他们刺透。他为着神发了这样的义怒，得以让神就缓解了这个瘟疫，所以瘟疫死了。那个时候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可见就是神在这整个有他累积他的愤怒，到了这一次刑罚的时候， 我们相信这一些曾经抵挡神、不顾神的命令的这些人，在那一场刑罚当中就死掉了，就死了。那么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有四次的记载。那么到了第五个记载是在哪里呢？是到了大卫的时代。大卫他平定了，几乎他的战争都能够平定的当时的所有的异族，可以说他的王国已经要开始奠基了。这时候大卫就有点骄傲，他就开始兴起了数点百姓，他要看看他有多少的兵力。他的连他的将军来劝导他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他都没有听从，他就去数了。没想到他这一下子数点百姓的时候，耶和华就发怒了，他就降了瘟疫在百姓的中间。他这个时候他是让大卫去选，说有三个灾，你觉得要怎么样呢？大卫他选择了他认为时间最少的，可能只有三天的，胜过那个选三年的被异族来侵犯等等的灾，还有饥荒的灾。他觉得可能三天就比较，虽然痛苦嘛，那么也快一点过去，所以耶和华就降了瘟疫到以色列人当中。没有想到才短短的一两天里面，就民间就死了70,000人。这个时候大卫他知道学了教训，他就哀求神可以停止了，他忏悔了，他去买了一块地，在那里就是后来要那块地也是就是建圣殿的地方，那个禾场，亚兰的那个禾场，他在那个地方筑了一个祭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因着他这样有一个后悔的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停止了。这是在旧约中我们看到五次很具体的例子。基本上我们看在法老的时代是让摩西去警告神会降瘟疫，如果你不让百姓走的话，显示神的主权。然后接下来另外的四次都是因着百姓得罪了神，或者领袖得罪了神，神已经警告过，结果他们还明知故犯的时候，神就用瘟疫来刑罚他们。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后面到了所罗门的时代，我们看下一个投影片。那个时候当所罗门他建造了圣殿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建献殿的祷告。他在那个祷告时候他说，国中若有饥荒、瘟疫等等，会有仇敌来犯境的时候，无论遭什么灾祸疾病，如果在你的百姓中间有人想起自觉我们是得罪了你，而愿意向着这个圣殿举手来祷告，就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能够垂听赦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旧约最后一段讲到了，具体讲到瘟疫的时候，是所罗门圣灵感动他告诉我们，瘟疫是神的愤怒，那么如果也是可能是代表我们犯的罪，如果民当中有人愿意成为一个代祷者的时候，求神赦免垂听。那么在后面在先知书里面也有多次的先知警告，用着瘟疫来警告百姓，就是告诉百姓中有刀剑、有饥荒、有瘟疫，都是神会用来作为审判的手段。所以 在整个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如果是以色列百姓中间做了违背神的诫命的或者是旨意的时候，神会透过瘟疫的教训来让百姓回转知错悔改。那么新约呢，有没有具体的提到了瘟疫的情况？新约倒是没有怎么样的具体提到哪一个事情是瘟疫来造成的，而是主要的目的在提醒耶稣。首先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耶稣他告诉门徒说，当世界的末期来到的时候，会有地震，会有饥荒，会有瘟疫，会有民攻打民，会有战争，还有许多自然天象的改变，这就是表示历史要走到尽头了，而且会越来越强烈，就像女人生产的阵痛一样，越来越紧迫，会越来越频繁。他用到这个瘟疫、地震等等，提到了这是末世要来的灾难。那么在老约翰在启示录，我曾经也提过，启示录第六章里面讲到要揭开那六个印的时候，前面四个印描述了这个整个历史上面得罪神的地方，也是用着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来警告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所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好，我们要来反省一下，在疫情中有哪些负面的现象呢？我们可以回到上一个screen。我们看到我这里列出来了至少有五项。首先我们很看到了，不管是政府或者百姓中间，都会发现有互相指责的这个现象，都是中国引起的武汉肺炎。或者你看这个，今天中国美国两边的这个外交部外交站就在这里，或者别的，甚至欧美的别的西方也就互相在那里指责，还不要讲说国际上指责了。我们今天发现，尤其我们在这个纽约这附近的重灾区的时候，你发现有许多的亚裔，只要是东方面孔的，都会遭受到许多被不管其他的有色人种，他们逐一的对着我们的歧视、仇恨。前两天连 CNN 的记者要去报道一些新闻的时候，都会被人责骂，叫他们滚回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疫情中，我们看到有互相指责，也有发现也有仇恨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也有隐瞒疫情，很多人就因为怕自己被隔离，或者就怕自己会造成一些不方便，就逃避了隔离，结果也不愿意告诉政府他发烧了，甚至发烧了坐飞机到别的地方的时候还吃了退烧药，结果这样的隐瞒反而造成了让疫情一发不可收拾。那么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恐慌，就是抢购各种的囤粮。今天我们看口罩、这个呼吸器，甚至前一阵子现在好一点了，卫生纸、面、米、面粉等等都没有了，造成了许多的抢购恐慌。还有更甚的是，也有在网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假 假信息或者乱传这些谣言秘方等等，让百姓更加的恐慌，无所适从。还有最后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个不义，这些不义啊，甚至我们看到在网络里面的一些啊霸凌的现象吧，或者就啊甚至指名道姓的啊说是某某人啊是他带给我们的，结果造成了许多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负面的现象，显出了人性里面的一个真的罪性。那么疫情中也有正面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请我们也看到那个疫情中正面的现象。第一个我刚刚讲过了，是圣经中新约里面有两方面的警醒，有两次的告诉我们是警醒，要警醒，关于耶稣对着末世的警醒，还有对于启示录里面的警惕。好，我们现在可以换页那个 PowerPoint， 看到我们现在换到正面的警醒这两方面我刚刚讲过了。我们再看下一页，还有祷告。我们提到了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刚刚我们看到了所罗门他在献殿的时候就提醒我们，如果看到有这些灾情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提摩太也劝我们要为万人恳求代祷，而且诗篇里面甚至对于我们个人也提到了，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在这个疫情中虽然有许多负面的现象，但是很稀奇的是神也用着这个时候让我们的祷告的人反而增多了。因为现在各个教会不能够有团体的现场的聚会，所以我注意到包括我自己在 New Jersey， 我们的教会现在在网上的祷告会或者网上的小组查经，我们发现人数都增加了。因为大家可能也是比较有时间都关在家里，所以我发现有许多以前根本不可能来参加查经或者来参加祷告的弟兄姊妹，这几个礼拜都在网上都能够出现。所以希望这一个现象也能够不但提醒大家我们是有需要来代祷来关怀，而且希望在就算疫情结束以后也能够吸引弟兄姊妹更好的更多的能够回到现场来跟弟兄姊妹有面对面的相交。这是第二方面正面的现象。那么同样的就有了关怀，我们看到的第三个现象，当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谨慎至少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所以我们这个关怀，我们发现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反而使得家人中间可以更靠近，我们有许多已经失联的亲友，我就也这两个月来我确实是有蛮多的时间，我把以前我们甚至有在电子邮件或者以前有在电话上面彼此联络的亲友，却因为忙碌很久没有联络了，结果我就在这一段的六个礼拜八个礼拜里面，我就想起来我就问候他们，送短讯去或者打电话去，结果都取得了联络，彼此问安。这是一个让我们的关系可以稍微的恢复联络。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疫情使得孩子们也都不上学了，丈夫妻太太妻子爸爸妈妈都在家里面了，从正面的来讲，夫妻中间应该可以更多的体贴 彼此的分工。哦，爸爸才知道说我孩子的情形，原来孩子不简单啊，在家里面要教孩子啊，妈妈一个人有时候要在家里面要料理家务，还要管教导孩子，所以夫妻中间会彼此更多的了解。那当然了，这里面也有一些考验，就是因为相处的时间多了，所以也有可能我们中间的冲突就比较能够明显。这个都是在疫情中可以让我们发现我们的本相，而且我们可以彼此关怀。我们发现教会里面确实有许多软弱的年长的肢体，甚至他们不方便出去采购，不方便出去办事，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关怀，甚至像我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不但是我自己的儿女，他们关怀会要求我不要出去买东西，他们要送来，连我们附近的弟兄姊妹有被感染上疫情的，有因着别的缘故啊，所以甚至有年长的在这中间也被主接走的，那我们中间发现弟兄姊妹中间就给了我们很多守望相助的责任，甚至对着当地的医院，对着当地的我们的社区，他们需要的一些食物啊，希望我们捐献一些食物，或者捐献一些口罩等等，都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家人中间彼此关怀，在教会弟兄姊妹中间彼此关怀，在社区中也尽上我们的一份责任。这是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正面的现象。第四方面我要提的，也就是在疫情中我学习到了是可以更多的晋升。怎么说呢？你想想已经两个月的疫情了，当然我们现在被隔离大概从三月四月也是两个月左右了。那么我自己就给自己的一个计划，因为我看到我自己书房里面，我自己的书架上有好多的书，我以前可能就是翻过，甚至有些书我买来以后就摆在上面，我也没好好读的，大概有几十本吧。那么我就觉得这一段时间我应该好好的来读书，也不要再去买新的了，我就把那些书有关于圣经方面的查经的，或者一些讲道的书，还有一些传记的书，不管是一些宣教士的传记，或者一些伟人的一些其他的传记都好，我不限于教会的，甚至还有一些励志小品、一些短文、一些的这个灵修的书籍啊，我都把它整理出来。我就给自己一个计划，两个礼拜我要看三本书，每一类的我选一本出来，所以同时这三本每天都会看一点。那么很感谢主，我最近确实发现我看了不少的书，差不多都快20本了，我到现在。那么这些书有很多以前买的没有好好读的，现在都把书拿出来复习的，而且网上聚会自己写一些东西等等，都是一个好的机会。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可能还会一个月两个月我们不知道，那么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多多的彼此关怀弟兄姊妹，多多的参加这个网上的聚会，而且也能够自己多读一点书，多有点祷告。好，我们就讲到了下面的第五点，我所谓的安息等候，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真的有很多好的诗篇，好多属灵的书籍叫做等候神。比如说我最近我已经反复读了两个月了，等候神穆安德烈的这一本书，它是一个灵修的方式，有31篇，你一天就读个两页，就是用来读完来祷告，这都是一个安息等候的神，而且把我们的心向着神，我们向他祷告，你就会发现你的心不要焦躁。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学习把我们的心仰望在神的面前，好听的诗歌，甚至有一些好的信息啊，我自己上去看，比如说唐崇荣牧师的信仰解答啦，我到网上去看，或者有一些好的信息，那么甚至 David Paulson， 我想弟兄姊妹有些人，他大卫鲍森啊，这个英国的圣经学者，真的是圣经教师，他上个礼拜被主接走了。那么我就看，我以前也很喜欢看他的新旧约概论非常的精简，一个钟头50分钟，他就把这个新旧约概论能够每一卷书甚至拿来解释来讲解，说非常好。还有很多专题，包括福音的专题啊，天堂的专题啊等等啊，都有好多的关于信心啊，关于受洗啊，这些都值得我们用这一段时间里面来上网来安息等候也进修。好，我们就稍微要做一个结论，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就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用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了瘟疫是神的一个警告，所以我们对神要更加的尊崇敬畏，我们也要相信依靠。那么对人呢，我们要尽上代祷的责任，而且可以关怀切实的相爱。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我们更要可以用这一段时间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和那些清心的人多有相交。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除了个人的层面，我们从教会和政府的角度也都让我们提供了许多反省和改进的契机。比如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疫情，这个许多的政府的政策，他就发现医疗设备或者保险制度确实是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良的，甚至有一些一些生产的设备，你如果全部都移到海外去生产的话，那么一旦这个有一些情况发生被封锁了，那么可能自己国家里面的需要都受了影响。所以这一个疫情不但对我们个人有提醒，有这样晋升的机会，就算是对着政府也提供了许多反省和改进的契机。所以说嘛，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整个人得益处。我们若愿意爱神，我们愿意敬畏神，那么在这些疫情的过程中，都会让我们得到教训帮助的。那么最后我要来讲到说，我们在疫情中间跟着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我们发现说疫情的时候，今天我们提倡人跟人中间要有一个距离，要有一个安全的 social distancing， 要有一个6尺的距离，保持人被病毒传染的机会。那我们就发现这个有效吗？当然有一些效用，但是并不能够真的阻挡病毒。那么人，我们就发现说还有一个，就是人和病毒之间今天是怎么样子，让病毒疫苗的开发是怎么样的能够 work 呢？ 就是当这个病毒进到你体内的时候，在细胞里头，这个病毒要攻击你的细胞，而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发明一种疫苗，能够让这个疫苗能够挡在这个病毒跟细胞中间，就像一个防火墙一样，如果能挡在那里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刚刚看到亚伦，他拿着香炉，他站在死人跟这个瘟疫当中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防火墙，那么这个疫情就会被控制了。所以我们看到人做了这些努力，人跟病毒之间需要隔离，人跟人中间需要隔离，都想要来得到一个抑制。但是我们也想到，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跟神中间是有个罪，让我们人跟神中间疏离的。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解决人的问题、生病的问题、解决病毒的问题，都是短暂的。而今天我们最重要要注意的就是人跟神中间永恒里面的问题，就是人跟神中间有罪的隔离。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样说的，他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是自己做了万人的赎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在这个疫情这样子在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但看到科学家他们在努力希望研发疫苗来挡住病毒进入人体的细胞，我们也看到这些政治家或者社会传染病专家都告诉我们，人跟人中间需要保持一个距离，免得有这个口沫体液的这个传播。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些的隔离都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真正要成为人跟神中间的那个罪，因着罪引起的那个疏离感，使神跟人中间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鸿沟，我们必须靠着中保耶稣基督，才能够使我们能够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最后的结论，在这个疫情里面我可以做什么。我们除了关怀，除了自己祷告，自己进修以外，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时间让福音有机会传给我们的亲友，借着我们的关怀，甚至借着我们的祷告，让人在这个时候来认识神，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不只是自己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把人能够找机会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认识福音。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负担，求神能够帮助我们，都能够保守我们从疫情中来学功课。好，我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再有一个感恩仰望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可以透过网络，透过你的话语，来看到我们今天人类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感谢你，到今天，你还是保守我们。这个全世界已经将近400万的人感染到，也有这么多的人已经到了真的因着这个疫情而死亡，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你的保守底下平安度日，这实在是你的恩典。求主你让我们在这样的恩典中，我们能够更好好的反思自己，也 能够把我们的心更多的归向你。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审视的机会，求主你装备我们，预备好，等到疫情过后，我们能够更多的爱主，更多的追求，更多的关怀我们的亲友。我们这样仰望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